日前，国务院公布了一份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由题目来看，这个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文件。但令到人颇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改革宣传力度并不大。朋友送来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以色博士写的评论，题目是国务院的这项大改革等了足足22年，希望我发表评论。我读完这篇评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无论由作者的身份来看定是由内容来看，这个评论都和这个改革主题的分量很不相称。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李克强更加不要说习近平对如此重大的改革都不公开发表意见的呢？了解文件的主要内容之后，我对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对这个重大的改革态度暧昧有了这样的判断。那就是对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如何划分这个老大难题，当权者虽然已经没办法继续拖延，但对于怎样改既没办法更加没信心。这个文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历史上和政治上集权的帝制中国始终不敢给地方财权，因为害怕地方势力做大威胁到政权稳定。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国家没有能力征税，或者不敢合理征税，因为没有能力去保证税负公平。结果是泱泱大国大而不强，招致外强欺辱。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借助暴力革命彻底消灭了地方和社会的自治能力，中央的吸取能力大为提升，但就解决不到经济的活力和效率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紫阳通过地方财政分权来推动经济市场化取得成功，但他没来得及解决中央和地方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划分事权和财权的难题，就被迫落台了。是这样的话，当代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划分究竟难在哪里呢？事实上，这个正正是这次国务院文件刻意回避的要害问题。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划分的难题，就是在于如何实现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社会权利的公平问题。如果这个公平机制搞不清楚，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就没了根据，或者说完全不可能实现理性化和法治化。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回避公平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的所谓改革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呢？这样的改革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改革对于维持中央政府超强的吸取能力或者榨取能力是还有意义的。因为正如文件所指出，这样的改革意在增加中央政府对于保证落后地区的底层居民的基本福利的支付能力，从而令到这一班人不至于会选择造反。但是这样的改革就绝对不可能解决地方之间和地方内部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个文件之所以不敢正面提出公平问题，恰恰就说明当权者自己亦都认识到这一点，但出于保住红色江山的底线思维，当权者只能够做到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改革对未来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已经有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最近中国文坛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80后作家郝景芳的小说《不经折叠》获得了科幻小说最高荣誉雨果奖。正如有评论指出，这样《不经折叠》描绘的中国并不是什么科幻想象，而是中国在恶性的个人竞争和地区竞争之下必然和正在发生的灾难现象。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托克维尔指出的中央集权的财政逻辑、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并没有因为技术进步而改变，只不过在现代技术条件之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可能将个人之间的普遍恶性竞争维持得更加长久，从而带来极为严重的长期后果。《不经折叠》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向当权的政治、知识和文化精英提出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智慧解决如何分权自治的难题，而非要在中央集权的老路上面一条路走到黑吗？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